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这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诗歌，每一次在唱的时候都非常的感动，都非常的感恩，因为在地上真的没有可能找到一个能够像主耶稣这样的，他这样的爱护我们。诗歌唱到说他是我们灵魂的牧人，我们真的非常的有福气。我们今天又来看一处的圣经，是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我们一起从第一节来念到第八节。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我们一起开始来念。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找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的，有一个天使陪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站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好，我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蒙恩的儿女们可以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你今天还给我们有这样宝贵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来读你自己的话。我们恭敬地将你的话敞开在主面前，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你自己的话语当中，通过岛上这一点点的时间，能够让我们通过这一点点的话，能够更多的明白你自己的心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呢，相信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在信主以后呢，都或多或少的听过以利亚的故事。列王记上从十七章开始记载的寄居在基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然后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到的亚哈面前宣告他的神的审判。他说：我祷告，我若不祷告，这三年神必不降雨，也不降露在地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只要讲到不降露不降雨，因为以色列他们需要靠这些天上来的这些雨跟露来滋润他们的土场，草才能够有，他们的牛羊才有地方放牧。所以一旦讲到说没有雨露降下，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是神的审判。所以当这个圣殿建成以后，所罗门在圣殿里面祷告说，他就祷告说：假设你的名因为犯罪得罪了你，得罪了你，然后呢他们向这殿祷告的时候，他说得罪你，你不降雨不降怒了，他们就开始向你祷告悔改的时候呢，求你回转。所以我们看见说从十七章一开始以利亚就出来了，但是我们好像很之前没有很多的地方可以了解到以利亚的身世，这个人好像是从天降下来一样。但是他一降下来，你从十七章十八章直到我们今天十九章，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因为他来到那个耶哈面前，他凭信心的祷告，神就听他的祷告，天就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没有雨跟露降下来。后来他又祷告，神就降下雨来。十八章里面更是记载到他在加密山上面让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知道的只有耶和华是神。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读以利亚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被以利亚那些神迹奇事， 他的呼风唤雨的能力所吸引，以至于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人物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呢，跟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呢，是有着巨大的区别。我们不可能有他那样的能力，我们不可能有他那样的性情。但是呢，雅各书告诉我们，他说以利亚跟我们是相同性情的人。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他相同性情的人呢？所以呢，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十九章这段的记载呢，就特别的抓住我的心。因为在过去读圣经，我就读了十七、十八、十九，就这样读下去了。但是当我读到十七、十九章的时候呢，这段圣经特别抓住我的心。这就是我今天早上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圣经。十九章一开头就讲到说，亚哈将以利亚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你耶洗别。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有多少人不知道以利亚的故事。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呢，回去好好看圣经，特别是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刚刚信主的哈，你可以从十七章开始看起。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呢都比较熟悉以利亚的故事，所以我就假设大家都比较熟悉以利亚的故事。十九章讲到说，亚哈把这一些事情告诉耶洗别。什么事情呢？那是十八章里面所提到的，他遭拒耶洗别所供养的四百五十个巴利的先知，以及四百个亚瑟那的先知，到了加密山上面，在全以色列民之前前面面前来证明是巴利是神呢，是亚瑟那是神呢，还是只有耶和华是神。那十八章告诉我们，十八章记载告诉我们，以利亚他所行的神迹，他的祷告是天降下火来烧着的这些牲畜的这个牛，使所有的以色列民能够看见说只有耶和华是神。然后呢，这个后来导致的后果是四百五十个巴利先知跟四百个亚瑟拿的先知当日被杀。那当日被杀了以后呢，不仅仅是这些先知被杀，十八章也记载了以利亚就在那里开始向祷告，然后呢天就降下雨来，他七次在神面前祷告，最后啊天降下雨来。不但降下雨来呢，他告诉亚哈说，你现在可以要马上套车回去了，回到你的耶斯列。大家知道吗？从加密山到耶斯列差不多有，耶斯列是亚哈避寒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加密山的西南边，所以从这个加密山到这个耶斯列差不多有37公里。但是十八章的末了告诉我们，以利亚呢吩咐亚哈套车去，但是他自己怎么去的呢？他束上腰奔在亚哈的前面，他跑得比马车还快，然后呢比亚哈还先到了耶斯列。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读第十八章的时候，实在是非常的振奋人心。我们看见神借着以利亚行的大神迹奇事，是所有人都认识到是耶和华是神。可是到了十九章一开头，你很稀奇的发现亚哈经历这么大的神迹，他回来做的一件事情是把这些事情告诉耶洗别。我请大家想一想看，假设你是那个亚哈，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我在想，假设如果我是那个王的话，我是亚哈，也是权柄的话，我可能回来就把这个王号给毁了，对不对？因为这么多年你拜偶像，拜这个巴利，拜亚瑟那，是全以色列民陷在罪中，对不对？现在你看，终于看见大神迹奇事了，一定要祷告，圣火从天降下来，耶和华是神。你们会不会这么做？可能会，或者可能把这个耶洗别给杀掉，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没有，亚哈没有废掉耶洗别，亚哈也没有杀了耶洗别。这是那令人很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这么明显的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会发现亚哈他并没有因为看见这样的神迹而他的心归向这个耶和华。耶洗别更是如此，耶洗别听见这个光景以后呢，他并没有悔改，他乃是什么样呢？他说耶洗别就差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 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而弟兄姊妹们，这就让我想起了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跟人家讲见证做见证，一些福音朋友们听到一些不相信，他说我要看见神迹在我身上。我告诉你，真的看见神迹的不一定相信。但一个人里面心里面刚硬顽梗，他抵挡神一个程度呢，哪怕他看见这么大的神迹，他的心呢越发的刚硬。他刚硬到一个程度呢，他想要杀掉这个以利亚。那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听到这个光景就起来逃命。而弟兄姊妹们，我刚才说了，我假设大家很熟悉以利亚的故事，你知道吗？在18章里面，18章记载到，当以利亚在听神的话吩咐以后呢，他回到亚哈面前，他又使亚哈得见他，然后呢，在路上他就碰到亚哈的家宰俄巴底，然后他跟俄巴底说：“你回去跟你的主人说，我以利亚在这里。”俄巴底说呢：“你不要害我。”为什么不要害我呢？他说：“因为这几年来，亚哈到处找你，都找不到。不但找不到了，他到了每一国、每一邦，进到那里去啊，就那里的人帮他找，找不到了，他那里找不到怎么办呢？他要他们起誓，实在是找不到。他说：你现在要我回去跟亚哈说，你在这里，万一我一走，耶和华灵把你提走了。”那亚哈一来看不见你，他一定要杀我。他说：“我自幼是敬畏耶和华，当耶洗别杀这个亚哈，这个杀这耶和华先知的时候呢，我把他们100个人藏起来了。所以你不要害我。我也讲这个故事，我也讲这个前面18章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呢，能找以利亚呀，是很难找的，你根本不可能找到的。”你读17章的时候，你更能够清楚看见，你找不到了。为什么？17章当亚这个以利亚宣告这个审判的时候，他说有水不降下来，有旱灾，结果神叫他躲到哪里去呢？他说：“你到约旦河东，躲在基利西水旁。”弟兄姊妹们，想象一下，在干旱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到处找水源，对不对？然后神要他找躲在水源旁边，你就是找不到，奇不稀奇？可是呢，19章这里告诉我们，耶洗别竟然可以差人去见以利亚，跟他说：“明日在这个时候，我不若不使你的性命跟那些人一样，那些人是谁呢？就是指的850个在加密山上面丧命的先知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耶洗别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能够找到以利亚？当我在预备这份信息的时候呢，我其实也查了蛮多的资料，好像我从来没有看见哪一个人会去注意到这个点。亚哈怎么找都找不到，耶洗别一早就找到了，是不是很奇怪？那我突然间在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开启，其实呢，以利亚能够不被找到不被发现，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能耐，不是因为他自己有这么大的能耐，我这样敬畏神，所以神就让我有这么大的能耐，不是，乃是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保守，因为神的话临到他，要他到哪里去他就到哪里去，所以在任何地方他都不能够被发现。他不但在基利西旁边不被发现，他在西顿的撒勒华的寡妇家里也不被发现。但是呢，19章这里告诉我们，他很容易的就被耶洗别发现了。耶洗别不断发现了，然后耶洗别就向他发出一个恐吓，说：“我明日这个时候要杀你。”我在读19章的时候，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一定要听到这句话，他就跑了，逃了。前一天你不是在加密山上面这么的得胜，这么的大有能力，这么的刚强，你看他到亚哈面前去宣告审判的时候，可以说不顾自己性命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耶洗别一句恐吓面前，他就吓破了胆了，他就害怕了呢？我在读这篇圣经的时候啊， 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耶洗别只是吓吓他而已。为什么这样子想呢？请你们想象一下，我跟某人有仇，然后跟他说，某某人啊，你明天在家里等着，我明天这个时候来杀你。想想啊，他会不会乖乖在那里等？那我告诉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只是吓吓他，也并不是真的要杀他，对不对？但是你看到没有，亚哈啊，不，耶洗别虽然说了以后呢，以利亚就逃了。但我自己在回顾十七章、十八章的十九章连起来以后呢，我就发现以利亚为什么他会这样的软弱，他会这样的害怕？因为十七章、十八章里面所讲的以利亚每一次的行动，他都告诉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他，他就到亚哈那里去宣告，他就回到这个撒玛利亚。但是呢，十九章这里一开头，当他听见耶洗别所说的这些话以后呢，我们发现呢，这里没有神的话临到他，所以他软弱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没有神的话支撑他。为什么这个他可以被找到？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经过神的允许，所以耶洗别能够轻而易举的找到以利亚。但以利亚为什么听见这个话就吓破了胆呢？第一个，他没有神的话。今天我们其实跟随主也是一样的，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信主很多年了，我们不见得说会有像以利亚这样子神亲自的来向你说话，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信耶稣有新约以后呢，跟旧约何等的不同。因为我们信主了以后，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他会常常的让我们想起主的话。主耶稣也是说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有带领你们进入到真理当中。也就是说，其实他的门徒们，神要我们所做的是，他的门徒要常常把主的话存在心里面。那么在关键的时候呢，圣灵就能够把这些话呈现在信徒们的心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软弱，没有神的话，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们软弱的时候怎么办呢？他说，哇，我现在没有神的话了，那我来读圣经好不好？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方式很奇怪的，有的是祷告，然后呢电吹风一吹，吹到哪一页啊，就说这就是神对我说的话，对不对？假设他如果不幸读到的犹大说，哎呀，犹大出去上吊死了，这个不是对我说的，这个不是我说，再翻读到那节说，你要做的赶紧去做吧，感谢主，神向我说话了。弟兄姊妹们，神不是这样用，我们圣经不是这样给我们用的，我们需要常常的把主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面，在关键的时候圣灵能够让我们想起神的话。所以第一个让他软弱的是他没有神的话，所以他这一次的举动呢，不是神带领他要去做的，不但没有神的话，我们读以利亚的事迹，你会发现他不仅是一个常常被神的话带领的人，他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更是一个祷告的人。前面提到说，当他祷告的时候天就闭塞，当他又祷告的时候呢，圣火降下，当他祷告的时候呢，雨就降下来了。你会不知道发现说，这是一个祷告带着大有能力的人，他的祷告是能垂听的人，他的祷告所以说是呼风唤雨的一个人。但是当他听到耶洗别的恐吓以后呢，你有没有发现他祷告没有祷告？他怎么办的呢？他就开始跑了。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个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讲到说逃到别是吧，没有什么概念哈。耶斯列在以色列的北国，这个在迦南地的北边，也就是以色列国境内，在北边哈。以色列是一个狭长的这个国土。别是吧在哪里呢？别是吧在最南边的犹大国最南边。他从耶斯列要逃到别是吧，要逃多远呢？大概要逃190公里。 在那个时候啊，几千年前啊，没有现在高速公路哈、啊，没有动车哈、啊，跑这么远，跑到别是吧，横跨过整个的犹大国。而且你会发现呢、啊，他到了别是吧以后啊，他还没有停止哈、啊，他把仆人留在那里，然后呢，又找了一路的在旷野找了一路的路程。我们有2013年的时候有机会去到这个别是吧哈，然后呢，陈立正就带我们去，有一天就带我们去那别是吧的旷野，就是这个旷野。他说这个旷野就是犹大的旷野，是世界上最小的沙漠。哎，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可能以前有讲过，我到那里去以后呢，我看了那犹大的旷野，我突然间很心疼那个以色列百姓，知道吧？很能理解他们40年在那里又花又眼。因为那个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去到马沙达在那里哈，然后望着那南边犹大的旷野，寸草不生，满眼看过都是黄色的这个黄土，这个山丘跟那个泥沙，温度可以达到50几度。你设想一下看，带着你的妻儿老小，找在这样的地方，你会不会发怨言？你会的。你我们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哎呀，以色列白天怎样怎样，你自己试试看。我告诉你，都差不多。我去看了那个地方，我觉得太可怕了。伊丽莎跑到这个地方，然后把仆人留在那里。第二个，他没有祷告。第三方面呢，他不仅没有祷告，他把仆人留在那里，他独自一个人走。哦，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帮走天路的旅客。可是伊利亚把仆人留在那里，他一个人走了一天的路程，在别是吧那里，在这个旷野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个是走自己的路，他不是走在神所指示的路上面，他要走自己向往的路，他想要逃避耶洗别的追杀。当我们一个人不愿意跟随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走自己的道路，走自己所拣选的道路的话，我们一定是软弱，一定是枯干，一定是无用。我们圣徒诗歌365首，这是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这是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学会唱了。求主拣选我道路，这里面讲到说，如果是我们自己是呢，他说就算是我们自己选的道路再怎么的美好，如果不是你的旨意，我也不要。你所拣选的道路，不管再怎样的艰难，我都甘心的领受。弟兄姊妹们，我说在读19章的时候就太不可思议了。以利亚竟然一个这样的一个有神的话的先知，常常祷告的，他最后竟然软弱到他走自己的道路，在旷野里面走了一路的路程，然后呢，他就来到一个地方，坐在罗藤树下面，在那里干什么呢？坐在那里求食。他的软弱呢，不仅仅因为没有神的话，不仅仅因为没有祷告，不仅仅是因为找自己的道路。你发现他坐在罗藤树下面，他在干什么？他在那求食。弟兄姊妹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我们落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不见神的帮助，好像感受不到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可能觉得这条路我再也不走，我宁愿死了算了。弟兄姊妹们，你既然求死，那你为什么怕死呢？如果你求死的话呢，当初被耶洗别杀掉不更好吗？这样还能够是为主寻道，对不对？你会发现以利亚落入了一个自我矛盾当中。你会发现说，其实这段的记载，圣经的记载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个人不论曾经被神多么的使用，神也的确愿我们做了大神迹奇事，但是离开神的保守，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哪怕像以利亚这样的伟大的先知， 所以我们就能够领会雅各书里面所说的以利亚跟我们是相同性情的人，他一切所有所做的离开了神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们，他坐在罗藤树下面求食，就是说明他的信心已经到了一个软弱到一个极点了。我在读到这一段他求食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想起另外一个先知，大家可能都猜到哪个先知也求死了，约拿，对吧？约拿先知。你去读约拿书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呀，约拿为什么求死？神让他向尼尼微城传福音，三天路程进去传了一天就出来了，坐在边上看这个神怎样带这个尼尼微城。后来呢，神安排一颗蓖麻长起来遮挡他，后来神又让这蓖麻死了，神安排炎热的东风吹来，然后呢日头暴晒他的头，他就什么，他就求死。你会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神用他传福音传一天就能够让全城的人悔改。我们今天跟人家传福音多难了，对不对？讲半天他还不跟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对不对？人家进去转一天，而且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对不对？本来就转三天了嘛，转一天全程披麻悔改呀，你发现神真的用他，对不对？可是这样的人看见一个蓖麻树死了，他就说自己求死， 我这个死的倒比活得好。你就会发现什么呢？神所使用的每一位其实都是一些很糟糕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跟你我一样的，都是十恶不赦的罪人。所以保罗一直能够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以利亚在那里求死，他说罢了，我不及我的先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不及我的先祖。他可能想到了，哦，他不像摩西，对不对？我们就举摩西，他不像摩西那么的厉害啊，那么的伟大，可以把以色列百姓在从埃及里带出来，在旷野里可以行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罢了，我不及我的先祖求死。哎，弟兄姊妹们，你从这段经文你读出什么来？我在读的时候呢，我发现什么呢？我发现以利亚是一个很看重他自己工作果效的人，很看重自己工作果效的人。哎，今天其实我们很多人呢也同样如此。你看不看重工作果效？好不容易有机会出去跟人家传福音，讲了半天，你最希望什么？你转完传完他就愿意信主嘛，对不对？多美，是不是？你很希望这样子。如果呢你传完了他不信，你怎么样？心里面觉得怎么神你没有用我，对不对？或者不信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出到一个程度呢，他如果再跟你辩几句，哦，你里面就怒火中烧的。我好心给你的传福音，这么说考官子的时候苦口婆心，你还在乎德性，活该下地狱，对不对？哎，我们很容易是这样，我们很看重这个工作的果效，我们以为工作的果效是最重要的。以利亚是一个看重工作果效的人，为什么呢？他之前在加密山上面使以色列的百姓都知道说耶和华是神，他的期望是什么？他的期望是全以色列百姓能够被复兴，能够回口回转。但是你会发现十九章这个领袖亚哈跟耶洗别根本就没有回转。后来我们也发现以色列们仍然陷在拜偶像的罪中，以至于最后他被这个亚述帝国所灭。以利亚期待他的工作能够带着果效，他的工作的确是带来了这些神迹，但是呢你会发现他并没有扭转这些人的心归向耶和华，以至于他看见这个光景的时候他里面就灰心了，就软弱了。每一个人，我们天然人里面，我们都很愿意看见我们工作有果效，我们的工作这个果效能够被人家看见。但是弟兄姊妹们要知道，我刚才讲的约拿的例子，讲的这个以利亚的例子，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神做的。神能够让尼尼微城人借着这个心不甘情不愿的传福音 神能让全城悔改，神能够把隐藏的溪水边没有人找得到，全是神的工作。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愿意服侍他的人的诉求是什么呢？对于我们的诉求来是，我们是不是意识到所有工作呢其实都是神兴起的，我们有没有一个忠心在神面前，我只要把神所交托给我的这个事我忠心的去做了，工作的后果不归我们，神在掌管。如果我们也看重工作这样果效的话，你会就看见以利亚觉得这么大的成绩其实 都不能够有这样的果效的时候呢，他就灰心了，所以他就在这个罗藤树下面求死。弟兄姊妹们，不但看重工作上的果效，而且你知道吗，神真是蛮有智慧的神，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你要知道真的把一些工作果效放在人身上的时候了，你知道会带来一个什么后果吗？其实人的这个自我的肉体就会膨胀。其实以利亚他工作有没有果效？当然有果效，他一天之内让所有人知道耶和华是神，对吧？以至于呢他里面呢觉得怎么样，神用他可以做很大的事情，所以他里面有自我膨胀。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不认同我这种看法啊，你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没问题，我们可以怎么读圣经。十九章的后来，我们今天不去读他，以后我们就再看他，讲到他的逃到的那个何烈山，然后躲在山洞里面，神就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这个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要寻索我的命。神的确用他，他也很欣赏他自己的工作，他觉得只有他一个人，他觉得只有他为神大发热心，他不但觉得自己为神大发热心，而且呢他不相信同时敬畏神的人是他所交通的。我上一次在 Kennyville 讲到的时候呢，我讲到的俄巴底的故事，讲到了俄巴底敬畏神怎样把这个先知藏起来的。当他把这个事情讲给以利亚听的时候呢，我问大家，大家觉得以利亚信不信？很多弟兄姊妹都点头相信，以利亚肯定相信，肯定知道。但是你读十九章你会发现，以利亚根本就不相信。当一个人他工作有果效，他膨胀的时候，他其实很难接受别人还能有这样的工作果效，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当我问大家的时候呢，大家都点头。我说呢，我觉得以利亚不相信，因为十九章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而且以利亚在这里不止讲一次，神问他两次，他都是这么说的。以利亚不相信，弟兄姊妹们，但是这段圣经我继续在往下面读的时候呢，哎，我真的就非常的感恩了。他在罗藤树下面求死，这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天使呢，他在那睡着了，对了，他不只是求死，然后呢他还睡着了，给我们看见说他的软弱呢到了一个极致。在教会，在神的家当中，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看见一些服侍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会非常的疲乏，很多的疲乏呢是因为事工，他可能忙于事工，忙于做各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以至于他没有时间可以好好的来亲近神，没有时间可以好好的来这个在神面前读主的话，跟神有交通，以致他里面满了这个枯干，满了疲乏。我记得有一回有一个北美来的弟兄，他跟我们交通分享的时候呢，因为我没有机会去到北美各处教会嘛，他就跟我说他去过很多地方，然后他就分享到说，今天在北美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神的家的传道人，他们都面临着这样的枯干，这样的疲乏。我们也同时也看见以利亚在这里他极其的疲乏，一直就睡着了。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睡着啊，我这里就不展开说了，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也会睡着，对不对？我们也会有蛮的疲乏。那圣经里面更记载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保罗讲到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那里听到，听了就睡着，结果摔下来了，对不对？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很多的事情都会让我们这一个人疲乏，一定要在那里疲乏就睡着了。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神就差遣了天使来拍醒他，然后他就看见有饼有水，他就喝了，他又睡着了，然后天使又拿又拍他，又给他拿吃，跟他说，因为你应当走的路甚远。弟兄姊妹们，我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我里面真的很感动，我都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形容他，我里面很感动。为什么感动呢？想想啊，想想啊，我有孩子，我们通常呢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对不对？我们通常会对老大呢要求会比较高一点。为什么会比较高一点？因为你觉得你比较大嘛，对不对？你大应该懂事些嘛。但是如果你做了不懂事的事情，我们会怎么样？我们肯定会讲他嘛，我们肯定会骂他，对不对？会管教他，会责备他，是不是？尤其是他如果犯了一些非常低级的错误，你会觉得这个不可以原谅，你要好好的修理他，对不对？但是我在这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呢，神不是这样子的，神对以利亚不是这样子的，他没有对以利亚说，你是知道我很多话的呢，我也借着你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你对我认识是很，应该是很多的，你不应该是这样的光景，你不应该犯弟弟妹妹那样的最低级的这样的一个错误，他们可以这样的，你不应该这样子。